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中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福慧增长。菩萨正行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恶力以及舍恶戒之事宜。同时这一集我们也将针对 几个疑问来解释。上一集我们有提到佛在经中说出许多种不该犯的恶力，要了解恶力之前，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利益。利益是指心意在身口上面表现出来的威仪。律呢，是针对身口的行为加以规范，而依戒律的规范而显现出来的仪态呢，就叫做利益。所以受恶戒的人有恶利益，善人则有善利益，圣人有圣人的利益，三种大不相同。什么样的佛弟子造了什么罪呢，会成为恶力呢？比如说身为佛弟子受了菩萨戒，切忌开牧场畜牧牛养，目的是要养大了以后卖给人杀了取肉，积心不良，所以是恶力。是因为心地不善而显示出身形的利益不善，开农场而养鸡养鸭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恶利益。又如钓鱼，钓鱼时不正是残害鱼类的生命吗？纵使现代人讲环保，钓了以后又放生，不正是欺负鱼类吗？所以钓鱼也是恶利益。因为鱼被钓走的时候，一直到脱钩，把那个钩脱离它的嘴巴之前呢，一样是要受苦的。钓鱼者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身上，所以也是恶利益。钓鱼已经是恶利益了，在溪中网鱼就更没有隔了，因为钓的至少还有饵，燕则上钩。网鱼呢，却是人家不情愿也要把人家网上来吃掉，所以网鱼更是恶利鱼。至于杀牛是很残忍的，我们如果看过人工杀牛就知道有多残忍，把牛绑好以后拿起大榔头往牛头上猛捶，非常残忍，所以是恶利鱼。又如当狱卒，不论是地狱中的狱卒或人间监狱的狱卒，利益都是不好的。地狱的狱卒呢，没有恶心，只是在执行工作，不是恶心去做，而是业力使然。 必须那么做，也领受那种环境的不可爱接受。可是人间的狱卒呢？譬如描述监狱风光的电影情节中，狱卒干的是什么事呢？挑拨离间，克扣饮食钱粮，剥削犯人，鞭打辱骂，这就是人间的狱卒。古时候的狱卒比现代的狱卒呢更加严重，当然这些都是恶例。于他们一天到晚在那上面用心，所以古时狱卒残害犯人性命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因此身为狱卒而想要跟我们这个正法相应呢，还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佛说狱卒也是恶律仪的一种。再如养类狗作为打猎之用，而不是养来做宠物，养者呢有杀心，受了菩萨戒还养类狗来帮助杀生，当然是恶律仪。又如做长猎，长猎就是很长很大的王，譬如现在花莲宜兰那边还有人举办牵孤的一个活动，那也是小恶业。那如果远洋渔船体积庞大，拖着几百公尺长的大网，海中拉过去一网打尽，是更大的恶律仪。如果想要在正法道场学法，就请不要再当渔船的船长了，应该改在商船上服务，因为网鱼呢也是恶律仪。如果有人是专门在制造大鱼网，那他跟正法道场的法就很难相应了，因为这是很严重的恶律仪。造作这些恶律仪的结果呢，都是严重犯了助杀之罪之戒，结果呢是丧失了菩萨戒的戒体，那就跟佛菩提道的见道无缘了。这些恶律仪呢，请大家都要注意。如果是专门大量养猪养鸡去卖钱，或是常常在钓鱼网鱼的，都得要改正这些恶律仪。也有人做类似以捕猎为生，这也是恶律仪。还有人会做龙，用做法驱遣龙族去杀害众生，这也是恶律仪。也有人是当杀手，以杀人为业而生活的，这也是恶律仪。又如有人专门做贼，这也是恶律仪。如果有人受了菩萨戒却被抓到他做贼，社会人士可要说他是贼菩萨了，佛法的红船就会被他伤害了，当然这是恶律仪。又如两舌挑拨是非，本来一个僧团清净无事，被他挑拨而乌烟瘴气，这个两舌当然也是恶律仪，这是会失掉戒体的重罪，绝对要小心而不可误犯。假使对待下人时自己的身形非常恶劣，常以苦鞭主打人，或者更恶劣的主人在皮鞭上还钉了铁线，这样子打人叫做苦鞭主，当然更是恶律仪。枷锁压额也是恶律仪，枷锁一定要压额，否则守不住，就是把犯人的双手伸进两个小洞，再合起来拘束他的两只手，头也要伸进去上方的大洞，然后合起来，使头部固定在大木枷的洞中，在两片木头合起来的地方要压额钉死或锁死，不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都不许拆开，这就叫做压额。这样枷锁压额而长途走路移送人犯，当然是恶律仪，这些工作也是狱卒做的。再来是铁钉 烧制家人，用铁或大钉呢烧得通红之后，贴在或刺在人的身上。譬如古时候不是有情面之刑吗？用一个刻了字的铁牌子烧红了，就往犯人的脸上烫，就成为一世去不掉的标记。烫脸颊或烫额头，就是情面。古书中就曾记载过这样的刑法，这些工作也是异族做的，所以异族真的是不能干的。如果想要学正法道场的法，最好赶快转行，否则就要赶快退休。以上这十五种行为，佛说都是恶力仪。犯了这些恶力仪时，往往就会丧失戒体，使菩萨戒的戒体不存在了。而且有些是要下地狱的重罪，所以佛说：是故经中说恶力仪，一则蓄羊，二则蓄鸡，三则蓄猪，四则钓鱼，五则网鱼，六则杀牛，七则狱卒，八蓄类狗，九作长掠，十作猎狮，十一作龙，十二杀人，十三作贼，十四两蛇，十五以苦鞭足，枷锁压额，铁钉烧制家人。此外还有哪些是恶力仪呢？身为国王大臣，受部属或人民寄存财物时，当寄存人呢来要回去的时候，他们抵慢而不还。抵呢，是由于寄托者以前曾积欠他的债务，或者已到该还的时候，或者尚未到该还的时候，他就把受寄的财物呢用来抵偿债务，这也是恶力仪，因为这是两回事，不可以相抵的。如同造了谤法恶业以后，却想用世间行善的事业来抵消，也是不能复抵的，因为谤法恶业及后来的善业都会同时继续存在。在未来世，预言会分别有个别的果报，但不能互相抵消。如果寄托者来取回的时候呢，主动开口要以其中的部分来抵偿，那就可以接受。但是被寄财物者呢，不可以开口要求抵偿，这才是菩萨应有的律仪。因为寄托财物者可能另有急用，如果把他抵偿了，可能他无法达到目的，使他原本完整的偿债计划呢不能实现，甚至于可能产生害命的一个结果。也许呢，他是要累积为某人手术救命的费用，免得被人逼债而无法积存下来。也不可以慢，比如说你根本没有寄托我什么财物，身为国王大臣受了菩萨戒以后却这样慢人，这也是恶力仪。不知恩者也是恶力仪。譬如从别人那里得到恩惠，因此救了一命，或者因此而证悟了，但是后来却不承认是从恩人那里得到恩惠，这就是不知恩者。身为菩萨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犯，犯了就是恶力仪，而且将是最大的恶力仪，因为世人会说他忘恩负义，佛教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恶性恶心，也就是心性恶劣，这也是恶力仪。如果是心性大恶劣，而且又当上了村主，他往往会点碎人民的财物。大恶人偏偏又当了村主，在古印度的村主呢，对他的村民有课税及生杀予夺的大权，是国王授给他的权力，连同整个村落都是国王赐给他的，所以他可以对村民征税，然后他固定要交给国王税金，但他可以对村民刑罚赏赐， 所以古印度的村主呢，犹如中国古时候的县令一样，有判刑课税的权利。如果这个村主是个恶心恶性而专干恶事的，就是大恶村主。当他收不到税的时候呢，就会把村民的财物拿来抵税，就是点税物者，也是恶利益。又如毁戒比丘心无惭悔，已经毁戒犯戒了，但心中并不觉得羞愧，也不愿意对众公开宣称以后永远不再做，这也会丧失菩萨戒。禅是修以向人，自己觉得修禅，愧是不敢面对别人，以后也不敢再做。忏呢是发怒己罪，悔呢是后不复做。所以禅一愧忏一悔呢，都是发怒向人，而且先是以后绝不再做。忏悔惭愧都是善法，其实犯了种种轻戒本来就没有什么事，只要懂得忏跟悔就没事了。怕的是犯了戒以后不忏不悔，无惭无愧，问题就严重了，就变成恶利益了。犯戒后不肯发怒和对众公开宣称永不复咒，恶利益就成就了，戒题就失掉了。所以佛说如是之人皆无戒，因为他们的戒题都已经失掉了，只要做了这些恶利益，已经不再是菩萨了。菩萨戒的戒题失掉了，从此就是无戒的世俗人了。即使仍然穿上僧衣，一样是世俗人，而不再是僧宝了。所以佛说国王大臣受记抵慢，不知恩泽，恶性恶心，大恶村主，点税物者，毁戒比丘心无惭悔，如是之人皆无戒也。所以如果有比丘修了双身法，是不是恶利益？当然是啊，因为这是根本重罪，也是根本重戒。请问他的戒体还在吗？当然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不能再称为比丘了，因为他的声闻戒跟菩萨戒都失去了。如果有比丘修双身法而身行邪淫，或者严重的诽谤正法，譬如否定如来藏，请问是不是严重犯戒呢？当然是严重犯戒。严重犯戒后他的戒体还在不在呢？当然戒体已经失掉了，所以他已经不是比丘了，当然也不能称作僧宝了。所以真假僧宝，真假比丘，大家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那些修行双身法的附佛法外道们，他们能算是佛教中的僧宝吗？当然不算嘛，他们都是世俗人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比丘戒，而且菩萨戒的戒体也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和世俗人没有两样。所以把他们当作僧宝来供养的人，就是愚痴无智之人，因为那些人都已经无戒了，而且他们都是恶戒的，都要尽未来际修行双身法，并且誓愿度尽一切众生都同样修双身法的乐空双印，而与他们一样堕落地狱中，所以恶业极大。那至于无戒呢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说这些附佛法外道广修双身法而犯大戒大邪淫罪，或如显教法师将三圣菩提根本的如来藏诽谤及否定，是因为造作恶利益而失去戒，而说他们没有戒。可是其中仍有差异，谤如来藏法的显教出家人是失去戒体而成为无戒者，但这些附佛法外道们却是受持恶戒的，因为他们誓愿要以双身法来残害一切众生， 同犯众戒的。另一种无戒者是世俗法中尚未受戒者，因为他们没有恶戒，即使是选教中已受戒者，他们就算是犯戒了，也只是犯菩萨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受恶戒。没有受恶戒的人，不管是犯了什么样的邪恶的恶力，他的罪呢，始终都比不上受恶戒而不杀人、不犯大邪淫罪。所以他们永远比不上受恶戒的外道及护佛法外道们，因为已受恶戒的外道及护佛法外道们，纵使还没有机会杀人，也就是杀害他们所谓的魔，其实他们所谓的魔却是正法的弘传者，所以他们是常时都得杀罪的。如果比丘或在家菩萨把所有恶力都犯了，他们的恶业也比不上已受恶戒而不杀人、不邪淫的人来得严重。这是因为受恶戒而发誓愿一生实行或尽未来际实行的缘故，所以恶戒千万不能受，宁可持善戒而一一犯了下地狱，也不要受持恶戒，因为持恶戒下了地狱，铁定是无间地狱，不会再有间地狱，而且受苦的时节会特别长久。所以恶戒真的不能持，纵使所有恶力都犯而成为无戒人，也不可以接受那些修行双身法的护佛法外道的恶戒。如果不受恶戒，是否就可以干恶事呢？这当然也是不可以。虽然不从他人领受恶戒，但是自己发愿，比如说我看见所有的狗通通要杀掉，即使像这样的愿呢，也不可以发，因为自己立的誓就是从自己得到恶戒。佛说这个人立了誓以后呢，虽复不明不善业道而得大罪，也就是说发了这个恶誓，后来纵使没有杀过一条狗一样得大罪，因为意业成就了就有根本罪了。也就是说他心中每天会提醒自己见到狗就应该杀，可是不想让人家知道，就得暗中找机会，在不断找机会的过程中，这个恶事就不断的增长加强，业当然就不断成就了，业成就了就障碍了他的修道。所以他虽然没有真的杀害过任何一条狗，但是恶业已经成就了，所以虽复不明不善业道而得大罪，没有得业道，但业已经成就了。道跟业不同，道一定要做了才成就，可是业呢，是在心中建立的时候就成就了，所以因此而得大罪。即使每一条狗都有人护持着，他一生中都杀不到一条狗，但是进行受呢，受持恶戒就得大罪。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不立下誓愿，而且不从别人那边受了恶戒，业跟道就都不会成就。如果立了誓愿，这时候业呢就成就了。如果从别人那边受了恶戒，这时候业也成就了。如果付诸以实行，也就是借由身行及口行去造作，这时候道也跟着成就，那就恶的业跟道都具足了，死受后呢，必定下堕三恶道中。所以佛说，虽复不明不善业道而得大罪，何以故？尽受作故，如是等事，若不立誓，不从人受，则不成就。菩萨正行恶力及舍恶戒之事宜的第一个单元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。阿弥陀佛。
远祸去道第一集，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，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，分类为篇，整理成书。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、行门、戒律、净土、因果等等诸疑难，皆予以适切的释疑。